色大成论，和尚尼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51面，丑恶广释文心习。那么偶益大师在佛一教经的注解当中呢，把佛陀的一代史教分成两个部分。那么第一部分呢是善业力，那么第二个部分是正念力。那么所谓的善业力呢，就是说我们依止布施持戒忍辱，那么这样的造作能够成就世间的功德。那么所谓的正念力呢，就是我们依止精进跟禅定的智慧的修学啊，那么能够成就出世间的功德。这偶益大师呢就把这个佛一教经啊分成的所谓的善业力跟正念力这两种的功德。那么这两种功德呢，在大宝积经呢，佛陀呢做了一个比较，说是满摄恒沙戒，珍宝供养佛，不如一日中出家修极静。那么假设我们今天用恒河沙的七宝来供养十方诸佛，那么即使这么大的善业啊，也比不上我们能够专心的在乃至在一天当中来修习这个极静。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因为我们依止善业力所成就的安乐啊，这样的力量不能够去抗拒或者说是调伏我们心中的烦恼罪业，所以我们只是靠善业力的支持，我们的安乐是非常的脆弱，随时有被烦恼罪业所破坏的可能性，所以这样的安乐叫做暂时的安乐。那么我们内心当中能够产生正念的观照，产生极静的力量啊，那么这种安乐呢是不可破坏的，是究竟永恒的安乐。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子讲，身为一个佛弟子啊，那么我们刚开始修学当然依止啊忏悔业障积极思量来成就善业力啊，但是等到我们开始上路以后，那么如何的赶紧的把心中的极静的力量升起来，我相信这是所有佛弟子的共同的目标了。那么这个极静的功德如果详细的分析啊，有大乘跟小乘的不同。小乘的极静呢是安立在空性的体性上，那么大乘的极静呢是安立在一种真空妙有。换句话说，小乘的极静它只能够自受用，那么大乘的极静能够在自受用当中呢能够升起大悲心啊，来广泛的摄受众生，使令众生也能够得到安乐，有他受用的功德。那么从小乘的空性的极静到大乘的一个妙有的极静，这样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要建立阿赖耶识。假设我们在观察生命的时候忽略了阿赖耶识的存在，那么生命的相续就变成不可能，那么所谓的真空妙有的真理也就不能建立了。所以在观察缘起的时候建立阿赖耶识啊，能够使令我们从一种完全的空性而进入到一种真空妙有的真如，那么从空性到真如的转类点的一个过渡时期，阿赖也是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他的一个非常非断非常的一个相续的力量啊，就能够使令我们从小乘的空性而建立到大乘的真如。所以在本论当中啊，论主在讲到 大乘的十种殊胜法门当中的第一个讲到所之一啊，就是要在我们内心当中啊，很深刻的建立阿赖耶识缘起的一个观念。那么这个观念呢，在本科当中讲到广释文心喜啊，就是讲到这个依止阿赖耶识所升起的杂染的缘起跟清净的缘起啊。那么这一科是讲到清净的缘起，那么前一科呢是一个略说，这下是广说啊，广泛的把这个我们阿赖耶识当中呢如何的升起清净的善根，善根是怎么升起的，升起以后它如何的相续，乃至于这个善根有什么样的差别的品类，在这一科当中都会详细的说明。那么广释文心喜当中分成四科，一是访难，二辨品类，三明所摄，四显次第真啊，就是把这个清净的善根啊升起的因缘，它的差别的品类以及它的一个升起的次第啊，都做一个说明。那么我们先看第一科的四访难，那么四访难等于是问这个清净的善根是怎么有的啊。那么这当中分两科，一是净心种，二是种所依。那么净心种当中呢分成两段，一别问二种答，别问当中分成两科，一染为净种难，二未习五种难。我们先看第一科的四一染为净种难。看论文，复次，因何一切种子一手果实为杂染因，复为初世能对治比净心种子。那么这一科呢染为净种难呢、啊、这个染就是杂染法，说杂染法怎么能够升起清净心的种子啊，就是你是杂染的，你怎么能够创造一个清净的种子呢啊，那么提出这个一个问难。好，我们看论文，怎么为什么这个身为一切种子一手果实啊，这个阿赖耶识啊，它是一个生死杂染的一个因缘。我们可以这样讲，所有的烦恼，所有的罪业，所有老病死的果报，都是阿赖耶识所延伸出来的，所以它是一个杂染因。那么阿赖耶识身为一个杂染因，它怎么就能够升起出世间，能够对治这个杂染法的清净净心的种子呢？就说你是杂染的因，怎么能够升起出世间，能够对治杂染的这个清净的种子？那么这个地方的大意是说、啊、我们讲阿赖耶识的升起啊，是有种子才能够升起的。那么这个种子有本性助种跟习所成种啊，这本性助就是本来有的了，那么习所成就是后天的欣喜才有的。那么这一段等于是问到这个本性助种，就是说阿赖耶识你怎么会本来就具足无漏的善根种子呢？因为你是杂染的，那么这个善根种子是清净的，你怎么能够把它升起来呢？好，那么这样子这一段是问难这个本性助种。好，那么这个是染为净种难。那么第二段未习五种难啊，这个地方是问难这个习所成种啊。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并没有经过一种清净心的欣喜，那么怎么会有善根的种子啊？就是没有欣喜不应该有种子的。好，看论文，有初世心习未成习，是故彼欣喜决定因无，既无欣喜从何种生？那么我们无始劫来我们内心的状态啊，简单的讲就是心随妄转。我们每一个人不管造善造恶啊，都是活在无明妄想当中，没有离开十二因缘的一个无明言行乃至于生老病死的力量，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啊，从来没有升起这种清净的无分别智，这个初世心就是根本无分别智。那么我们没有这种清净心啊，换句话说我们未曾有清净心的欣喜，那么没有这种欣喜，这个清净心的种子是怎么产生的？ 因为你要有种子，一定要有这个现行法的欣喜，有两个法的欣喜，有这个清净心跟阿赖也是，那么在那个地方同时同处的运转。那么我们没有称过清净心呢，怎么会有这个种子呢？啊，那么这段是问这个习所成种。好，那么这个就是以这两个问难来问难这个大乘的阿赖耶识是怎么能够升起善根的。好，那么这一下我们看乘二的总答。那么这个论主以一个问题，以一个答案来总答前面两个问题。是故应答从最清净法界等流正闻欣喜种子所生。那么身为一个生死凡夫呢，我们内心的一个极尽的力量，第一个因缘是怎么升起呢？这当中有两个重要的因素能够使令我们升起极尽的力量。第一个，最清净法界等流。那么最清净法界呢，是佛陀自受用的一个大波涅槃的境界。佛陀经过三大二增集劫的修行啊，内心当中安住在一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离诸对待的安乐法界，这个法界是最极清净的，没有烦恼障、没有所知障的垢染。那么佛陀在这样的一个自受用当中呢，依止他的大悲愿力啊，那么升起他的等流正法。这个等流正法广泛来说是有五尘啊，色声香味触，但是呢狭义来说呢，主要就是语言文字了啊，这种佛陀的教法。那么佛陀的教法为什么叫做法界等流呢？就是说他本身虽然不是清净法界，但是他能够引申我们趋向于清净法界。比如说这个船本身不是彼岸，但是我们内心当中依止这个船呢，能够引导我们趋向彼岸。它本身不是彼岸，但是它有引导我们趋向彼岸的力量，所以叫做等流，它有这种等流的力量。那么也就是说必须有佛陀的出世说法，我们众生才有得度的因缘啊，这是第一个，有必须有这个佛陀的清净等流的教法出现于人间，这是第一个因缘。第二个呢，正闻欣喜种子所生。那么弟子们必须要经过历代的善知识的传承啊，能够正确而不错谬的听闻。那么经过听闻乃至于如理思维以后呢，我们就能够升起的我们这种极尽的善根。第一个必须有正法的流传，第二个要如法如理的听闻。这个地方啊，就是说我们的智慧的善根的观照力啊，主要的因素就是靠听闻的。这个在禅师的一路当中啊，讲到有一个禅师啊，这个禅师呢，他读《法华经》啊。他读到一个偈颂说啊，诸法从本来常至极灭相。那么他产生了疑惑，不明白，说一切法有很多的生灭相嘛，那么为什么说每一个法的本性是极灭的呢？那么他在生灭跟极灭当中呢，产生了一个矛盾的疑惑。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去参禅啊，内心当中啊，不断的去思维消化这个文字的义理。那么这长时间的打坐啊，秋天过去的冬天到来啊，冬天过去的春天到来。那么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啊，他在疗房打坐的时候，突然间啊，听到黄莺的鸟叫声，这个时候突然间开悟了，豁然开朗以后，他就讲出他的一个体验的偈颂。他说啊，诸法从本来常至极灭相，春到百花开，黄莺鸣柳上。说一切法的本性虽然是极灭相，但这个极灭相是不障碍缘起的， 虽然一切法是即灭，但是呢有春天的因缘使令百花盛开了，那么黄莺也就在柳枝上鸣叫了。所以说呢，这个身为一个禅师，他的内心刚开始是活在自己的妄想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这是清净法界等流正法。这个时候刚刚开始啊，进入到这个禅师的心中的时候，他的力量是薄弱的，对他的生命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力。但是这样的一个文字在心中啊，不断的串习，不断的去消化，这个时候总有一天，这个种子不断的欣喜累积啊，它就会产生一个光明的力量，使令在的妄想当中呢，产生对生命的如实的关照。所以说呢，这个人清净心怎么升起？他为什么能够通达生命的真相啊？产生这么大的觉悟，产生这么大的一个行为的扭转，就是他在刚开始也是一句话进去而已，就是从最清净等流正法，那么我们正闻心习产生一个种子，那么这样子慢慢慢慢引申我们的出世心。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啊，佛陀的出世啊，当然佛陀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好处了，但是最重要就是佛陀演说的很多的语言文字的正法，使令我们有得度的因缘，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啊。那么这个地方是总达这个清净的善根是刚开始是怎么升起的，就是由于听闻正法如理思维而生的啊。我们看下一段，卯二四种所依。那么这个无漏的善根，他听过听闻以后升起了，那么升起了以后他依止什么而住呢？他应该住在哪里呢？啊，这个地方是讲到无漏善根它如何的相续啊。那么这当中呢分成两段，一双观真难，二答意俱转。先看双观真难，看论文：此文心习为是阿赖耶识自性，为非阿赖耶识自性。若是阿赖耶识自性，因何是彼对治种子？若非阿赖耶识自性，此文心习种子所依因何可见？那么当然这个我们听闻以后是一个无漏的善根啊。那么这个善根呢，听闻正法欣喜的这个善根啊，它是以阿赖耶识为自性，还是它不以阿赖耶识为自性？就是阿赖耶识是杂染法，你是清净的，那到底你是要跟它在一起还是不跟它在一起？你的体性到底跟它是相同还是不同啊？提出这个问题。那么若是你这个体性，这个无漏的善根体性跟他阿赖耶识是相同的体性，那么你是跟他相同，你怎么能够去对治或者说是消灭阿赖耶识的种子呢？所以说你跟他相同，你们两个应该是和和的随顺吧。但是不是你这个善根种子进去以后，对阿赖耶识的这种生灭性，这个阿赖耶识是横转如瀑流，它是一个启动我们生死业力的一个最大的动力。那么生命的水流为什么能够相续？就是有阿赖耶识的有漏种子的推动。那么这个我们听闻这个佛法的善根呢，进入到我们心中以后，它所产生的力量就产生一种对峙这个生死的力量。那如果说你的体性跟阿赖耶识相同，它怎么会对峙阿赖耶识呢？那么如果是不同于阿赖耶识，哦，你是清净的，阿赖耶识是杂染的，你不屑跟他在一起，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那么你这个种子的依止处到底在哪里呢？你不依止阿赖耶识，那么你依止谁而住呢？啊，那么这段的争论啊，是说啊，我们凡夫的思考啊，在没有经过大乘的欣喜之前呢，我们都是有自信值了，就是说这个杂染法跟清净法是不两立的，汉贼不两立啊！你是杂染法，你就不应该跟清净的法在一起啊！你是清净法，你就不应该跟杂染法在一起啊！染净不能共存的啊！所以就提出这个问难了啊。那么看以下的论主怎么回答。 达育俱转啊，就是俱转啊，它跟阿赖耶识是共同的在一起的运转的。这当中分两颗，一即是中，二非是性，先说明它是记住在阿赖耶识当中的。看论文，乃至证得诸佛菩提，此文心习随在一处所依转处，即在一熟识中，以彼合合俱转，犹如随如。那么我们凡夫在证得无上菩提之前啊，就是在这个金刚道之前，那么当然这个时候这个第八识一熟识都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在因地的时候啊，所积极的戒定慧的善根啊，都是依止在阿赖耶识当中。那么怎么依止呢？随在一种所依转处，即在一熟识中。就是说随在一种，就是说随在一种三界的果报当中呢，那么阿赖耶识有不同的转身处所呢，你就住在这一期的阿赖耶识的转身处所当中啊，跟阿赖耶识俱生俱灭同时的运转。比如说你是一个人，你在人道的时候栽培的听闻佛法如理思维的一个无漏的善根，那么你来生升到天人，那么你这个时候是一个所依转处，你阿赖耶识就变成一个天人的阿赖耶识。这个时候你虽然看起来外表啊是有漏的，但是你这个天人跟一般的天人不同，你说哎，他是一贯道的这个信徒，他也修习善业到天人去了，他也现出天人。你是佛弟子，你修习戒定慧，但是没有成佛之前你也做天人，你们两个是隔壁，看起来没什么差别，但是有差别，就是你这个有漏的这个天人的果报当中内心有无漏的善根，这一点不共于这个一般的天人。在这个偶一大师的临风中论当中啊，也讲到一个情况，说这个黄鹤啊，白鹤听法而转成一个禅师，所以你看他是一个白鹤，是一个畜生道的五蕴身心嘛。但是这个白鹤他虽然过去生有一种罪业的力量起现行的变成白鹤，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啊，他的这个有漏的带有罪业的身心当中，他有无漏的善根，他能够来到法师的说听法处来听法。所以在这个一切四谛论上说，说是菩萨在因地的时候栽培无漏的善根啊，即使堕落到恶趣，但是终落堕恶趣终不久留。就是说他这个有善根的人啊，他就很容易在苦恼当中啊升起惭愧心，所以他的罪业一般会比一般人啊早点结束。也就是说呢，我们听闻善根以后啊，这个善根在我们生生世世在成佛之前呢，随在我们某一期生命当中的一个转身的处所呢，就记在这一期的一熟识当中，那么跟一熟识呢和和的俱生俱灭。那么讲出一个譬喻呢，犹如水乳，这个乳当然指的是一个杂染性的啊，这个乳，那么水是清净的，但是水跟乳虽然体性不同，但是它们两个能够完全的和和的混在一起啊，所以是水是清净的，乳是有这个杂质的，但是呢虽然体性不同，但是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和和相处啊，就好像说这个善根是无漏的，阿赖耶识是有漏的，但是它也可以暂时的寄住在阿赖耶识，这个是合理的。看是恶非是性，然非阿赖耶识，是必对之种子性故啊。就虽然这个无漏的善根呢，它是暂时寄住在一个杂染的阿赖耶识，但是它本身呢不会被阿赖耶识的杂染所同化的，而且它会去消灭，去对治这个阿赖耶识的有漏种子。 这个就是说明这个我们一般说的这个染净相依，染净不二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很奇怪，比如你在修行的时候，你说我这一念修行的这一念心呢、啊，到底是杂染的还是清净的？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啊，有时候我的心呢、啊，升起戒定慧，我在佛堂做功课的时候，心离佛合，心离道合，但是有这个杂染的因缘来刺激我的时候，我的内心会出现贪欲嗔恚高慢嫉妒的烦恼。说我的心如果是清净的，那他就不应该起烦恼；如果我的心是绝对的杂染，他就不应该升起这么清净的戒定慧。其实我们的心是不决定，染净相依的，它有杂染的功能，也有清净的功能，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说善根是记住的阿赖耶识，那么这个杂染法跟清净法是可以和合共住的啊。那么就是说你是迷悟的因缘来启动你的心，就带动的善根，你是依止颠倒的因缘啊，那么就启动的杂染的力量啊。那么这段是说明了、啊、这个善根的依止处所啊。我们再看引二的辨品类啊，这个善根有什么品类？此中以下品心习成中品心习，以中品心习成上品心习，以文思修多分修作得相应故。那么这个善根的种子依止它的势力的强弱有三品啊。我们刚开始呢叫做下品心习，这个下品心习叫做文所成慧。文所成慧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去熏习善根的时候呢，是透过我们一种正确而不错谬的听闻，听闻了以后，我们内心当中能够产生一种正见，有这个正见的观照呢，产生一种惭愧心呢、啊，啊，那么有这个惭愧心来灭恶生善。但这个时候的惭愧心呢是不坚固的啊，就是说、啊、有时候信心具足，惭愧心很强啊，有时候这个信心磊落，惭愧心就消失了。所以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的内心的善根啊，跟这个广大的烦恼罪业的作战啊，我们是有时候战胜，有时候失败。所以一个初学佛法的人啊，刚开始的情绪啊是变化很大，情时多疑偶正疑 啊你看他昨天啊好像正念现前，今天起烦恼啊，就是说这个他在跟烦恼在对抗的时候啊，有时候是正念强，有时候正念薄弱，因为他的一个善根是薄弱的，所以他要面对无始的烦恼跟罪业啊，有时候就是很多的变化啊。那么这种都叫做文所成慧。好，那么第二个，当然我们可以再进步啊，我们仰仗我们的一个不放弃的一个道心。那么慢慢的随着我们的修行的时间的增长，就到了中品心习。这个中品心习叫做思所成慧，就是我们经常的在生命当中啊，利用这个空档的时间啊，在极静的心中来思维消化这些语言文字的教法，把语言文字的教法转成一种内心的智慧。这语言文字是一个心外之法，但心外之法经过你的思维就变成你的心内之法，它就是有这种力量啊。那么这个时候对于这个佛法的善根呢，叫做一种圣解，一个坚定而有力量的理解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对于烦恼的调伏力量就增加了。这个思慧啊，一个人思慧产生以后的相貌，古人说这个人啊 修行上路了。哎，这个人上的高速公路了。就是你刚开始出家的时候啊，在这个市区上啊到处转啊，今天用功啊，明天懈怠啊，那个烦恼情绪啊变化很大，所以这个你还没有找到这个上去高速公路的交流道啊。那么这个思会不同，虽然他的心当中还有很多的身口意的过失还没有消除，也有很多的诸佛菩萨的功德没有升起，但是他内心当中不容易退转，这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在他的生命当中，每一天都在增上当中，而且他的情绪也稳定下来，内心当中有再大的烦恼对他来说，他都有办法去调伏他。虽然不可能说没有烦恼，但是他有抗拒烦恼、调伏烦恼的力量。那么这种人叫做修行上路了，就这个人上了高速公路了，那他到台北去啊，这迟早的问题而已了。那么这个叫中品欣喜。那么当然我们不应该得少为足，依中品欣喜成上品欣喜。那么这个叫中品欣喜。那么当然我们不应该得少为足，依中品欣喜成上品欣喜。那么他不断的在加强他心中的禅定啊，这个上品修习就修所成慧啊，他能够依止他的一个专注的力量啊，那么这个以这个禅定力在心中啊去观察思维诸法实相，这个时候就能够断惑真真，转凡成圣啊。所以这个上品修习是能够转凡成圣的，断烦恼啊。那么总而言之呢，依闻思修多分修作得相应故啊，所有的善根要能够进步啊，都是有他的一个闻思修的一个相续而不间断的修行才能够成就的。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把这个无漏的善根啊分成的三个品类。好，看隐山的明所色，那么这个地方是把这个善根的体系呢做一个说明啊。那么它当中分两颗，一名非阿赖耶识所摄，二名是法身解脱身所摄。第一个我们看名非阿赖耶识所摄啊，又此正闻欣喜种子下种善品，因之亦是法身种子，以阿赖耶识相为，非阿赖耶识所摄，是出世间最庆法界等流性故，虽是世间，而是出世心种子性。那么，这个正闻欣喜的种子啊，就是一种无漏的善根种子啊，它有下品、中品、上品的差别啊。那么虽然强弱有这有闻思修的差别啊，但是呢，它的体性都是法身的种子。这个我们身啊，我们经常听到说是身啊，这个身就是依止处啊，生命的依止处。那么凡夫的依止处叫做业报身啊，我们是由无漏的业力啊所招感的一个果报体，叫业报身。那么三世诸佛的身呢，叫做大功德法之所庄严，故名法身。好，不过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哈。如果我们今天是研究波雷系的，或者讲信中的经典呢、啊，那么波雷系的法身呢、啊，他所强调的就是一个我空法空的理性，因为这个在波雷系的法身跟报身是分开来的，他跟法身，那么这个缘起的功德是耶的报身，那么清净的理性是耶法身。但是在唯识学讲法身呢、啊，他是把这个法身跟报身混在一起啊。那大功德法之所庄严，故名法身啊。所以他这个法身是有庄严的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听闻大乘的法义以后呢，他这个未来的功德是能够引申诸佛的法身啊。那么以阿赖耶识相为，非阿赖耶识所摄，所以他的体性呢、啊，跟阿赖耶识的一个杂染性是相违背的，它不是阿赖耶识所收摄的。我们前面也说过，阿赖耶识啊，它是横转如瀑流啊， 其实阿赖耶识啊，你要研究阿赖耶识，你不能忽略的第七意识。其实阿赖耶识他的本来相貌就是我爱执场嘛，就是阿赖耶识他为什么会像流水一样不断的流动啊，从人间流到的天上，从天上流到畜生道等等，就是这个第七意识的我爱子。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听闻佛法的善根啊，它跟阿赖耶识的一个生命的力量是相违背，它有对峙，有漏生命相续的力量，它是引导我们趋向清净法身的，所以是出世间的无漏的等流性所生的一个圣妙无成啊。所以他在因地的时候虽是世间，而是出世心的终始性啊。虽然他的体系呢，那么是暂时的寄住在阿赖耶识的有漏世间，但是他的未来的果报啊，是能够引申出世心的法身的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佛法的修学啊，不共于外道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说佛法也从事一些世间的有为的善法啊，但是他在从事有为善法的时候，他内心当中也栽培的出世的善根啊，虽是世间，而是出世心种子心故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说明这个听闻佛法所成就的善根啊，它的体性。看毛二，名是法身懈惰声色啊。那么前面是一个否定的、啊，他不是阿赖耶识所收摄，那么他是什么所收摄呢？啊，是法身或者懈惰声所收摄，分两科：一先明世间胜利，二正遍三乘生生。看第一段，先明世间胜利。有出世心，虽未生死，已能对治诸烦恼尘，已能对治诸险恶趣，已作一切所有恶业朽坏对治，又能随顺逢事一切诸佛菩萨。好，那么我们在听闻佛法栽培善根的时候，虽然我们的正式的清净心还没有升起啊，换句话说，我们还是活在一个过去的杂染的心事，但是我们这个无漏的善根啊，在心中会产生一种观照力。这个观照力呢，对我们的生命呢有三种的好处。第一个，已能对治诸烦恼尘啊。那么我们无始劫来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烦恼了，各式各样，有些人贪欲重，有时候有些人嗔心重啊，各式各样的烦恼是不同的啊。那么当然，如果你出家以后，你的修行都是心外求法，就是修习一点善业力啊，拜拜佛啊，修习一些慈善事业，如此而已啊。那么你的内心当中呢，会在杂染的心中多了一份善业的力量，如此而已。那烦恼呢，你在家的时候烦恼有多重，你现在烦恼也是多重，没有什么改变，就是在这个烦恼的心中啊，这个烦恼的细缝当中啊，多了一些善业力，如此而已。但是我们能够去栽培佛法的善根啊，然后在心中呢，依止这个佛陀的言教去思维观察生命的真相啊，何其自信，本质清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观察烦恼是一种希望相，那么烦恼最怕的就是被你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观照，那么你不断的观察烦恼是希望的，这个时候烦恼就轻薄，虽然不是说没有烦恼，但是轻薄啊。你一次一次的观照，它的势力一次一次的淡薄，因为你烦恼的根源是无明嘛，自我意识嘛，那么你就直接从它的一个根源上去把它破坏，你把烦恼的根啊，不断的使令它松动啊。所以说呢，一个人他在心中有在心地法门用功的人啊，他的出家生来久了以后，你看他烦恼轻薄，调柔清净啊，就这种相貌就容易现出来啊。所以因为他为什么烦恼调柔清净呢？ 因为他心中有不断在关照啊，调伏啊，以做一切所有恶业朽坏对峙啊。前面是破除烦恼障，这么这一段是破除这个业障。那么我们在学佛之前呢、啊，或者前生乃至于今生，都有可能造了很多的杀盗淫妄的罪业。好，那么这个罪业都还没得果报了。好，但是我们内心开始去做如实的合其自性本质清净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也会从清净的心当中看到的生命的缘起，在清净心中，因为杂染的因缘成就痛苦的果报，因为清净的因缘成就安乐的果报，我们对善恶的法会产生一个坚定的抉择，这个时候内心的真上惭愧心就会升起，而惭愧心正是一个消除罪业最大的力量。就是你在这个正见的观察的时候啊，透过你对染净诸法的假观呢、啊，就会产生惭愧心，这个时候你的罪业也会在惭愧心当中啊，慢慢慢慢的淡薄。在唯识学上说，一个人能够灭罪啊，不是说你这个有罪业你去布施就能够灭罪，不是这样。灭罪是靠惭愧心的，就是你在拜八十八佛的时候没有惭愧心啊，那你只是跟十方诸佛结缘，你是在修皈依而已。所以八十八佛的心态，一方面是修皈依，观察诸佛的功德，一方面要观察自己的过失，去惭愧心。所以你这个惭愧心升起的时候啊，就能够灭除你心中的罪业啊，灭除这个业障啊。第三个，以能对治诸险恶趣，这个对是报障。那么可能在我们没有学佛之前呢、啊，有可能来生会有到善恶道的危机的，一个人有罪业就有危机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因为修行的关系呢，能够避免到善恶道去啊。那么这个是以破恶来说的。那么第二个也甚善，又能随顺奉事一切诸佛菩萨。那么我们不但对恶法的破除，我们对十方诸佛的功德能够强升起强大的皈依，不断的礼拜赞叹供养啊，来随顺承事一切诸佛的功德，那么以后能够升到有佛住世的净土去啊。那么这个是讲到今生的利益。那么这个就讲到这个无漏的善根的一个灭恶生善的力量。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好。